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12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现在距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还有不到6个星期，他正在加紧任命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川普团队宣布了负责国防、环保、国家安全、城市住房与发展事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选，其中一些提名再度引发争议。奥克拉荷马州长、州司法部长普鲁特被提名为环保署长。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普鲁特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怀疑态度引发了批评，他还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起过法律诉讼。不过呢，川普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我相信我们正在组建的内阁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棒的内阁之一。川普星期四将会晤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提名他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共和党州长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已久。布兰斯塔德比川普任命的其他人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印尼亚细省星期三发生地震后，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在寻找可能的生还者。当地官员呼吁为伤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医疗和其他救援。这次 6.5 级的地震造成大约10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地震星期三早晨发生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很多人在清真寺或其他临时庇护所过夜，还有人睡在户外。印尼政府宣布亚基省进入2个星期的紧急状态。国际救援组织的人员说，当地的暴雨天气增加了救援的困难。有资料显示，最近几年，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中印边界地带加强了军事部署，较为先进的战斗机、各式大炮和预警飞机的数量明显增加。江藏两地的军用飞机的活动更加频繁，印度军方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据美联社报道，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军方在西藏中印边境附近部署的武器装备明显增加，其中包括歼-10、歼-11、空警500预警飞机以及各种导弹和大炮等。美联社说，沈阳生产的歼-11战斗机是1998年首批生产的双引擎喷气式战斗机，它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 F-15 英式喷气式战斗机和欧洲生产的台风喷气式战斗机。在今年的国际人权日，也就是12月10号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吁请新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领导官员实施制裁。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有直接联系，他期待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注重这个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完全期待美国下任总统川普会严正并始终如一地提起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没有这样做，我希望总统将其作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掺杂在众多议题当中。美国各地星期三举行珍珠港袭击75周年纪念活动。75年前，日本突袭珍珠港，造成2300多美国军人丧生，从而导致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上是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顾客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介绍个人的情况。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联邦汽车公司负责生产的副总裁 Dave Gomez。 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advisor
顾问。
An advisor
A-D-V-I-S-O-R
Robotics
机器人技术。
Robotics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我的主要职责是促进我们公司的技术现代化。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下面请听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e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He has come to our studio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Gomez.
I'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ition at Federal Motors?
Certainly.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Mr. Chapman?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Thank you, Mr. Gomez. We'll be back with Dave Gomez after a short break.
Gomez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e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He has come to our studio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Gomez.
I'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ition at Federal Motors?
Certainly.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Mr. Chapman?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Thank you, Mr. Gomez.We'll be back with Dave Gomez after a short break.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他的首席技术顾问，我的任务是让他随时了解最新和最好的技术。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position?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job?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I'm responsible for modernizing our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I give him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Gomez 先生的父母来自墨西哥，他本人毕业于宾州州立大学，后来又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machine shop.
机工车间。
A machine shop. A tool.
工具
A tool.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我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本科生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我的硕士专业是机械工程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again with Dave Gomez. Mr. Gomez,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from Mexico.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An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Mr. Gomez,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Gomez 先生说他数学一直学得很好，所以他的父母鼓励他上大学。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我们再仔细听听 Gomez 先生的学历。
We're back again with Dave Gomez. Mr. Gomez,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from Mexico.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An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Mr. Gomez,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Gomez 先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 获得硕士。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两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重新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Did Mr. Gomez's parents want him to go to college?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Did Mr. Gomez's parents want him to go to college? Yes, they did. They encouraged him to go to college.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as Mr. Gomez an undergraduate at MIT?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Was Mr. Gomez an undergraduate at MIT? No, he wasn't. He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He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第一次见面时给人留下好印象？我们先学习一些词句。
A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
A first impression.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握手比较用力，显示出一个人很有自信。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大多数美国人在谈话时都期待与对方有目光接触，也就是不回避对方的目光。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 often meet Americans.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Well, it's important to greet Americans correctly. They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nd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hen you greet someone, you should begin by looking them in the eyes for a second or two. Then look away to their chin or forehead for a few seconds. Good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actively listening.
Anything else?
Yes, try to sit up straight, even if you're tired.
Okay, so let me see. Have a firm handshake, good eye contact, sit up straight. That's a lot to remember.
Yes, but if you want to seem intelligen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Thanks, Gary.
要给别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 often meet Americans.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Well, it's important to greet Americans correctly. They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nd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hen you greet someone, you should begin by looking them in the eyes for a second or two. Then look away to their chin or forehead for a few seconds. Good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actively listening.
Anything else?
Yes, try to sit up straight, even if you're tired.
Okay, so let me see. Have a firm handshake, good eye contact, sit up straight. That's a lot to remember.
Yes, but if you want to seem intelligen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Thanks, Gar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In a first meeting, Americans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Tru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mericans think that looking at another person's eyes is impolite. False.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listening and interested.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Andrew 和 Cindy 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初次见面。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组。
Accounts payable.
应付款项，在对话中特指负责付账的部门。
Accounts payab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词组往往缩略为 IT。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rew and Cindy have just met at a company party in Chicago.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s accounts payable where you pay the company's bills?
Yes, accounts receivable takes in money, and accounts payable pays it ou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 was wondering... Oh, excuse me, there's my boss. I'd better go over and say hello. I'll talk to you again later.
Good luck with your boss.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一直想问一问 IT 这个缩写代表的是什么。对话中的两个人是初次见面，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注意和陌生人应该谈论什么样的话题。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rew and Cindy have just met at a company party in Chicago.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s accounts payable where you pay the company's bills?
Yes, accounts receivable takes in money, and accounts payable pays it ou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 was wondering... Oh, excuse me, there's my boss. I'd better go over and say hello. I'll talk to you again later.
Good luck with your boss.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ing yourself.
语言功能。学习用什么词句做自我介绍。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下面的对话。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前面的商务对话是在非正式的场合进行的，但是对话里有些语言技巧也可以用在商务场合。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ntroductio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in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employees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ompany party. First,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ay which department they work in.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To identify your departmen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rk in, or simply, I'm in. You can also say, for example, I'm in the accounts payable department. Notice that when Cindy uses the more formal name, Andrew, Andy asks her to use his nickname, An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n 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best to begin by using last names. But many Americans in business will later ask you to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nickname.
Yes.
One more thing. When people ask you a question, a good techniqu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then say, how about yourself? Let's listen.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yoursel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akes place in an informal situation, but many of these same conversational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n any business situation.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告诉别人你在什么部门工作，可以说
I work in.
例如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或者说
I'm in.
例如
I'm in IT.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Andrew 对 Cindy 说
Please call me Andy.
叫我 Andy 就可以了。Andy 是 Andrew 的昵称。我们以前学过对陌生人最保险的是称呼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不过这是一个公司的舞会。而且他们两个人显然都希望谈话能在一种随便的气氛下进行。好，我们把 Gary 提示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ntroductio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in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Two employees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ompany party. First,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ay which department they work in.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To identify your departmen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rk in, or simply, I'm in. You can also say, for example,I'm in the accounts payable department. Notice that when Cindy uses the more formal name Andrew, Andy asks her to use his nickname, An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n 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best to begin by using last names.But many Americans in business will later ask you to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nickname.
Yes.
One more thing. When people ask you a question, a good techniqu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then say, how about yourself? Let's listen.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n this case,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yoursel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akes place in an informal situation, but many of these same conversational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n any business situation.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介绍个人情况？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现在距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还有不到6个月，他正在加紧任命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川普团队宣布了负责国防、环保、国家安全、城市住房以及发展事务和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选，其中一些提名再度引发争议。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普鲁特被提名为环保署长。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普鲁特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怀疑态度引发了批评，他还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起过法律诉讼。很多人认为提名普鲁特担任环保署长和提名退休医生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一样具有争议性，但川普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我相信我们正在组建的内阁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棒的内阁之一。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凯利将成为新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将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执行川普所主张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川普星期四将会晤爱华州长布兰斯塔德，提名他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共和党州长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已久。布兰斯塔德比川普任命的其他人选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川普的权力交接团队说，下星期还会任命一批内阁成员。川普表示，已经缩小了国务卿这个至关重要的内阁位置的人选。曾严厉批评川普的前马赛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仍在候选人名单上。印尼亚奇省星期三发生地震后，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在寻找可能的生还者。当地官员呼吁为伤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医疗和其他救助。这次 6.5 级的地震造成大约10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有资料显示，最近几年，中国在新疆和西藏、中印边境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较为先进的战斗机、各式大炮和预警机的数量明显增加。江藏两地的军用飞机活动更加频繁，印度军方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据美联社报道，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军方在西藏、中印边境附近部署的武器装备明显增加，其中包括歼十、歼十一、空警500预警机以及各种导弹和大炮。军事研究公司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最新的一期报告中说，中国军队在新疆的军事部署也在加强。新疆库尔勒部署了火箭军的中程弹道导弹和歼十一 BS 战斗机，和田机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从2014年开始进驻歼十，经常看到 H6K 轰炸机。在今年的国际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吁请新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领导官员实施制裁。史密斯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有直接联系，他期待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注重这个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完全期待美国下任总统川普会严正并始终如一地提起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没有这样做，我希望总统将其作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掺杂在众多议题当中。美国各地星期三举办珍珠港袭击75周年纪念活动。75年前，日本突袭珍珠港，造成2300多美军丧生，导致美国投入二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今天是一个思考和宝贵机会，我们思考爱国的意义，我们思考一个国家经受真正考验的意义，思考自由的代价和福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等领域任命鹰派人士，宣称上任之后第一天就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10分钟。一系列迹象显示呢，川普有可能对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国际政策做出颠覆性的变化，其中也包括对华政策。那么在要求中国改变不公正贸易做法，并指责中国故意贬低人民币汇率，扬言要对中国货物大幅度提高关税的同时，川普新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实际步骤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膨胀，并且把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条件呢？美国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民主、自由状况将以什么为筹码？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基督教人权团体中国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傅牧师你好。
你好，徐博。
我们另一位嘉宾呢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提出看法和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傅牧师，您这一次呢到华盛顿来呢是要在美国国会作证向川普新政府建言中国政策，那么您准备或者都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这次是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特别举行这个听证会，向这个川普新政府呢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那我主要是希望呢能够这个提供一些这个战略性的建议啊，这个我想呢是到了改变啊这个过去这种以价格啊这个外交啊为基础的啊这个外交思维，应该是以价值外交啊作为基础。你像这个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实际上是这个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啊，就是这次这个搞听证会的，就是在这个克林顿总统啊帮助中国加入这个 WTO 之后才成立的。那么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朝野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很多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透过贸易啊，就是说必然会触动中国的民主化，触动这个中国更多的推动这个人权和保护。那么20几年的实践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啊，这个思维呢，这个思维的基础已经是失败了啊。中国不仅仅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这个丝毫改善的迹象，在这个人权宗教自由和这个法治的领域，反而呢确实现在到了可以说文革以来这个最恶化的这个水平上。那么怎么办啊？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去当选总统之后的一系列的举措也已经显示出会发生一些很大的调整。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我说是先在这个外交的思维上有一个价格为基础的，同时呢我希望有一些很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说直接跟民间的这个领袖啊，不管是教会领袖还是民意的领袖直接见面，直接那个接触啊，包括呢建立一个国际的这个人权的这个跨大西洋或者说太平洋的这个人权联盟啊，与这些 like-minded 啊这些相同思维的这个国家呢一起来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民主和法治。
好的，那么傅牧师的建议呢是希望美国新政府来改变这个对华政策的思维。那么韩博士您怎么看傅先生的这个建言？
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过去啊那么多年以来呢，美国啊对华缺乏一个大的战略，缺乏一个这个在战略层面上和在这个道德层面上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由于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思路呢，那么就是在对华的这个政策上面出现种种失误。那么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就是 不成功的一些个政策。那么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个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川普政府呢，他包括他本人可能也没有对整个对华政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就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而且他这个团队里边的鹰派和鸽派啊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呢，能不能回到像里根政府的时期的那个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上来，还要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先生他胜选之后呢，在中国海内外以及在美国也有许多分析观察人士呢，都有点担心，说川普这个人呢，他是个商人，他的价值取向是以这个追逐利润和盈利为目的的，因此呢，他们就担心，恐怕在未来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呢，川普会更加注重经济实力，而忽视呢，在美中关系中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这些价值。那傅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那个确实开始的时候是有些担心啊，尤其看到竞选期间他提出这个美国优先呢，还有退出这个 TPP 啊，这些有一些看似是有点孤立主义倾向的一些思维。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呢，觉得是有所改变啊。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从他这个在未上任之前的一系列的动作，以及他的这个新建立的这个外交团队、国家安全事务的团队啊，这些主要组成人员的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就是说，即使他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牌为主来这个推动国际的这个外交，那么我想呢也不必担心啊。那么其实就是说美国的核心价值啊，那么不仅仅只是出去赚钱啊，我觉得这是美国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民意来决定的，也是美国宪法啊，就没有宪法修正案对这个宗教自由啊，对这个人权、民主、法治的保护等等，我想这些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目前他上任之前的这几个一系列的动作和对，尤其是对华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这个川菜通话啊，包括他推特外交里边提到的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啊，这个还有这些这个经济这个货币操纵啊，一些经济政策上的挑战，那我看得出来他的这个团队啊里边还是也其实是不仅仅只是一个所谓的被外界称为没有外交经验的一个团队啊，实际上啊还是已经有说应该是说有一些那个思维啊在背后啊，我想他后边的好戏还在后头啊，我能看得出来啊，并且现在呢透过我所了解的认识的几个他在这个过渡团队里边负责的几个人都能够看出来这个宗教自由对民主法治的这个保护会成为他未来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好的，那么韩博士，我们看到您对川普先生的中国政策您有过许多论述，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在整个对华政策上他的整个的政策还没有形成，他在形成过程中间，那么我们在他竞选的时候看到他讲这个很自相矛盾的话，一方面他说我不去推广这个普世价值，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我要强调加强这个振兴西方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这个两个很显然是矛盾的，因为普世价值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西方这个价值里头这个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一点来讲呢，它是一个矛盾的。另外呢，刚才傅牧师谈到，就是他的团队里边，这个是一个整个一个团队，相当非常优秀的一些人。这些人呢，他都是非常关心人权、关心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外交政策上主宰这个美国主导外交政策，当然以总统为主，还有美国国会。所以美国国会在这个中国政策、对华政策制定中间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道德感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基督教立国啊，你看这个他这个是非观念、道德观念非常的强。那么我们这次这个选举呢，大部分真正这个关键作用让他把川普推上这个白宫的、上到的、进入白宫的是基督教福音教派的这些基督徒们。那么这些人呢？ 至少是81%的这些基督徒投了川普的票，相对比过去布什的那个选票还要更高一些。那么这是他的选民基础，这些选民基础有非常非常强的道德感，所以这种道德感呢，一定会让他推动这个人权，推动这个普世价值。我觉得从这点来看，他一定要顺应这个民意，否则的话呢，你光是为了赚钱，你不可能再往前走。
对，我觉得韩博士这个非常就是讲得很有道理。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会可以诠释这个事情，就是在奥巴马总统这个竞选期间呢，其实这个上一次的时候有2000多万基督徒没有出来投票。那么这次呢，就是说确实是这个81%的都出来投票。我所在的城市呢，是一个12万人口的一个美国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西部小镇。对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总部就设的那个地方，实际上我们算是在这个沙漠当中的一个国际这个人权机构。要说是在当地的话呢，我说跟当地的经济利益没有多少关系啊。但是呢，两年三年前，对啊，当地的报纸却把我放上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新闻人物啊，放到他们的报纸头版头条啊，所以就说看得出来，就是你能看到美国这个民众的这种价值观啊，这种这个对这个人权啊和这个人权宗教自由民主的保护的这个意识非常强的。我觉得川普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忽略这个民意。
好的，那么看来呢，两位嘉宾都比较有信心，就是川普他在组建新政府之后，对华政策呢仍然会重视美国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比如人权啊、民主啊、自由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呢，川普先生他在竞选当中的一些言论的确呢比较引人关注。比如说呢，他在宣布要退出 TPP， 然后他宣布呢要当然没有宣布，但是他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呢，他不感兴趣，看起来那这些呢似乎让北京就充满了这个期待许多观察人认为呢，可能北京政府更希望与这个像注重传统的这个政治正确原则的这个政客相比，像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北京政府更愿意与一位注重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川普先生来打交道。那么两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傅先生？
我觉得从常规思维上，可能是因为感觉到就是说，如果美国这个退出，好像说减弱对亚洲的关注，那么从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讲，想填补这个真空，那么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忧虑。但是我们再说就是说最近的川普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外交的动作尤其是这个川英对话了川蔡通话。然后后边的一系列的他的国家安全任命的国家安全团队的一些反应很明显的出来看得出来，他也不是简单的说退出亚洲或者忽视在这个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利益的存在。那么我想呢，这个也中共这边呢也不需要高兴得太早我想这个韩博士也已经有所论述
韩博士。
我觉得呢，这个中共呢，一方面是松了一口气，一方面呢也吊了一口气。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松一口气呢，是因为川普他的确是想奉行一条这个孤立主义这个路线。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就最近在奥亥俄州的这个讲话里，他还谈到这一点，就是说美国不谋求这个改变别国的政权，不谋求这个国家建设。从这一点来讲，那就是说我不推动颜色革命，这一点就帮了中共的这个大忙，是吧？
是。
他害怕的就是说这个执政安全，害怕这个颜色革命。那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美国不推动颜色革命，说中共的执政安全就得到了保障。从这一点讲，他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川普在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对台湾这个关系，对南海，对东海，那么希望实力，通过实力来维护和平，虽然是美国优先，那美国的这个贸易会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很多基层这个选民呢，都认为跟中国这个贸易实际上是单向的自由贸易，
是
受惠的是这个中共政权，对，是腐败官员，老百姓受益的很少，对不对？美国这个民众受益的很小，都是华尔街这些大佬们受益了。从这点来讲呢，同时呢又培养了一个强大的敌手， 那么这个敌手呢，这个就是这个中共政权呢，一直跟美国捣乱，从这个网络啊，这些个袭击啊，还有这个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总是盗窃美国的这个机密技术啊，所以基层民众对中共政权是非常反感的。从这一点讲，我想他会采取一些个比较重大的变化来调整这个对华政策。
好的，
是
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还有网络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来接电话，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江苏吴先生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首先上那个叫什么川普啊，他作为一个商人呢、他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他会在商业方面考虑的比较多一点。从美国这个历届政府来看，现在不是靠枪炮子弹来解决问题，美国的历届政府现在被就是中共的那个啊，被中共那个银弹嘛、大把大把的那个美钞啊打败了。现在从就是历届政府来看，美国在这个人权方面啊，做的比较差劲的。比方说就说一个马克尼斯基法案吧，也没从各个方面的资料显示来说，也不告诉中国人民如何去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如何去操作这个议题。然后川普这个上台以来在各种就是执政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的表现。比方说在做中国的就是各种什么执政合法性什么东西，一概人权方面提的很少。至少说现在中国的人权在倒退，是由于就是在美国这个方面呢做的很少。
好的，我们明白您的意思。江苏的吴先生，谢谢您。江苏吴先生刚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权状况之所以出现倒退的这个局面，主要是美国国际层面的压力不大。那么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那个我说一下啊，这个中国所谓人权问题，我理解啊，人权问题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着一个更加文明的这个方向来发展。比如说国家文明啊，政治文明啊，怎么样。所以说中国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个人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从中国就是说这个他对内这些政策，你比如说对这些异议人士的打压呀，这个根本他不讲文明，他这个对待这个西方这个整个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是什么呢？他就是有点就利用这个西方的文明，这句话可能有点对中共来讲可能有点说就有点这个给他们说的轻一点了。说白了，他们就是利用你这个文明，欺负你这个文明，你不文明吗？他是对内这个对内，实际上这是一种粗野野蛮的这种执政的状态，对吧？你想他在拿这种东西来跟这个我，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个可能针对中国这个东西，他应该要了解中国这个执政的情况，
好的，
和美国西方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需这个特朗普可能。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刚才两位听电话这个听众和观众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傅先生您先回应。
是，我觉得这个吴先生和张先生谈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恶化的状况，他分析的原因确实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集权政府加大了打压的力度和学习了一些这个适用了，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利用了西方的现在的这个新闻自由也好，制度自由也好。你像我去日内瓦最近就看到，就说中国的现在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套路呢，可以说是学熟了，然后去利用这个套路来去这个为自己的这个集权制度辩护在联合国人权这个理事会上，包括动用这个里边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蛮横的，反而成了这个打压这个人权的工具。那么在中国国内呢，你看到包括你看这个多次这些被失踪被绑架啊，像这个江天勇啊，是吧？最近刚刚失踪已经15天了。那么像彭明、王明章都是被绑架， 彭明还是被死亡，最近对啊，那么像这种这个是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西方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
那么就是尤其是这种以这个商业啊，以这种可以说完全是利欲熏心式的啊，你看这个川普跟蔡英文对话之后，其实最先最强烈的反对和这种这个反应的是这些啊建制的这些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这些所谓建制的外交界啊，这个西方的这些长期跟中国有这个啊深入的经济利益啊这个勾连的人士，对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绥靖的政策啊，是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嗯，
韩博士。
我觉得我想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川普啊，说比较更强调经济这个问题啊，不注重这个人权啊，不注重推动这个民主。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经济是当然是他要美国优先，这是他的这个竞选承诺，他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要希望把美国重振美国过去的这个雄风。但是我们要是看川普他这个人呢，他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想父亲啊，父亲和他的兄弟证明他是有能力来担当大任的。说他在经济上呢，就是未来呢，现在很多都质疑他，说你没有这个领导力，你不能这个领导美国，这个叫美国重新再伟大，可能不太可能。但我觉得川普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证明他能够承担这个重任。所以他会做很多的事情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从经济上来看呢，这个我认为美国经济实际上现在发展状况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失业率啊只有4.6%，所以创造机会、创造工作就业机会并不是说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好像中国方面啊，只要你说你搞经济，我就给你搞经济，我搞利益输出嘛，你就可以这个跟我们，你就可以
想收买，
想收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从这个制造业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会通过税收啊这个模式的这个减少这个税收，通过这个刺激，通过这些新的办法，让这个工作机会回到美国，这个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制造业的收入是相对比较高的，比那个服务业的收入比较高。
对
所以呢，我从这个角度讲，他可能这个也所谓刺激经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面子工程。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基础建设，这是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的确有很多需要马上要进行，这个可能会刺激经济。
是，他腰本至少有用起来了啊，至少从这个意义上。
啊，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最后谈一个问题吧，就是您是不是把您二位嘉宾啊，是不是把川普先生的这个这一次比如通话蔡英文总统啊，另外呢他在推特上发文的外交等等，你们可不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呢？我们大概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简明扼要的发表看法。
哦，对，那当然这是他是打破了这30几年的这个惯例啊，这个确实是应该是对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川普其实和他的团队也证明了，这个间接的、直接的证明了这个他是有这个要改变的信号。那么就像韩博士刚才讲的，这是一种以实力来推动这个交往的一种外交政策，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会有一些更多的 surprise 出来。
好的，那么傅牧师呢认为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转折点。韩博士，现在您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而且这是川普团队经过这个精心策划的一个发释放的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味着这个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对华政策，过去的那个传统做法，已经不能这个一切照旧了。那么新的政府、新的做法会出笼、会出台。另外，我想简单讲一点，就是说刚才那个观众提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人权办公室设到中国去？那么美国国会马上就要通过全球 Magnitsky 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惩治这个个人这些人权施暴者的。那么我觉得中国国内很多民众啊，可以把这些人的这个证据收集起来，
让这些恶官员不能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举措。对对对，
好的。那么我们韩博士刚才透露这个信息呢，也回答了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来结束了，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